罗斯福总统从德黑兰返回华盛顿，进了白宫之后是马不停蹄，在绿厅召进了最高的军事会议。参加这个会的都是铁腕人物，都是举足轻重的朝廷大员，什么三军最高的司令、国务卿、副总统、高级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高级成员100多号，连前线最高的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肯尼将军全参加了，唯独缺一个人，就是尼米兹将军，因为前线呢战斗太激烈，他离不开。在这个会上，罗斯福总统首先介绍了德黑兰会议的主要情况，跟斯大林、丘吉尔怎么谈判的，最后落脚点是霸王行动。什么叫霸王行动？就配合苏联红军共同对付希特勒。现在跟英国已经商定，由我们美国派一位最高的主帅，大家想一想派谁合适。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半天没人发言。最后罗斯福决定，我想叫艾森豪威尔将军出任此职，大家可同意？对呀、人们刷目光就落到艾森豪威尔将军脸上。艾森豪威尔站起来，脸色有点微红，笑着瞅瞅大伙，有点不好意思，没想到总统点名点到头上了。罗斯福毅然做出决定，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统一指挥盟军在西欧作战，执行霸王计划。他这个最高的司令部就设在伦敦市郊的布歇公园，挂上大牌子，盟军远征军最高指挥部。这就说明啊，美国人要在欧洲动手了。你看，不仅在太平洋跟小日本干，又调出一大堆精兵参加欧战，这就是盟军开辟的第二战场。因为啊，我们这部书说的是太平洋大海战，没怎么涉及欧战的事情。等我们要再说欧战的时候，咱们再详细介绍作战的经过。今儿个利用这个机会，咱们简简单单的说那么几句。就是艾森豪威尔走马上任之后，开辟第二战场，他们具体作战的策略是在法国西北部登陆，夺占机场港口，然后发动强大攻势，占领整个法国西北部地区，并与在法国南部登陆的部队配合，以强大的攻势向德国内地深入，协同苏联红军最后战胜法西斯德国。当时啊，以艾森豪威尔将军为首的最高统帅部认为，在法国西北部有三处比较合适的登陆地区。哪三处？一，康斯坦丁半岛；第二，诺曼底地区；第三，加莱地区。后来统帅部经过权衡利弊，最后拍板，登陆地区选在诺曼底。为了确保登陆成功，盟军最高统帅部进行了周密而庞大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参加此次登陆的盟军达36个师288万多人，空军飞机达1300多架，海军各种类型的舰艇9000余艘。英国人蒙哥马利将军负责前线总指挥。当时啊，德军在诺曼底地区仅有飞机500多架，那盟军10000多架，超过他20-30倍啊。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的一次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登陆战。广阔的登陆战的战场连成一片，长达800多公里，英吉利海峡万炮齐发，群机挑斗，惊天动地的炮火，掩漫天际啊！盟军 向整个登陆地区投下炸弹10000多吨。众位啊，光炸弹就10000多吨，平均每平方公里就多达100吨。13个美国师、11个英国师和1个加拿大师，能有100多万军队在诺曼底登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是一举成功，旗开得胜，在诺曼底建了一座高大的丰碑。就这两位骁勇多谋的将军，确实是出类拔萃的将帅之才。但是有一点呢，您必须清楚，此次欧洲战场上规模最大的登陆之役，那么最早的策划人并非是这俩将军啊，也不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而是那位倔强高傲自大的斯大林。这斯大林提出来的，你看得出来斯大林是眼光独具啊，那个人聪明绝顶，由他设想的，美国人经过参考之后，因此在诺曼底成功登陆。据说呀，德国军队前线的总司令是伦斯德将军，他一看彻底失败了，赶紧从电话里火辣辣的大叫：喂喂，元首元首，情况紧急情况紧急。这希特勒呀像发疯一样在听筒里就问：怎么样，诺曼底情况怎么样？报告元首，美国人和英国人突破了诺曼底防线，我们垮了啊！希特勒是暴跳如雷啊：伦斯德将军，你想怎么办？怎么挽回败局？啊，我尊敬的元首啊，我只能投降，此外别无选择。混蛋！你投降，我枪毙你，我吊死你！尊敬的元首，冲你这么一说，我更得投降了，此外别无选择。对不起，尊敬的元首，拜拜！挂电话放下了。嘿，这位将军真投降。哎，战争年月出那笑话多的是，那是欧洲战场，等将来咱们说的时候再详细的说，您呢现在就听个大概。咱们放下欧洲的战场不说，翻回头再说白宫的绿厅。咱不说了吗，罗斯福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参加者100多人，除了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盟军最高总司令执行霸王行动之后，再研究第二步，那就是直指太平洋战场如何对付日本鬼子。这是活了没嘛，相顾眼前呢、啊、又其一是车轮计划。您听这名，车轮计划就是一辆车俩车轱辘。指谁说的？一个车轮是尼米兹将军，另外一个车轮是麦克阿瑟将军，也就是这辆车俩车轮同时滚动，要滚到吕宋，滚到台湾，直到日本的九州。这个米斯小姐在大边刷刷刷刷详细做记录，咱就看看她这个记录，您就知道这个会议是怎么进行的。大家经过热烈讨论之后做出计划。第一个车轮啊，滚动的进程是由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将军夺取拉包尔周围的日军据点，完成占领拉包尔的作战计划。三月开始攻打卡恩斯新爱尔兰岛，四月开始攻打阿莫尔代群岛和马努斯群岛，六月麦克阿瑟将军沿新几内亚北海岸向西挺进，夺取汉斯湾、亨伯尔特群岛。您听，全是岛子，这些岛子都被日军占领了，而且每一个岛子上都屯驻着大批日军，得筑岛争夺呀。那么第二个车轮滚动的进程由尼米兹将军亲自指挥东进，一月份开始攻打马绍尔群岛，五月份开始攻打波纳佩岛，七月份开始攻打特鲁克岛，十月份开始攻打马里亚纳群岛。 这些岛屿限定在1944年全部的占领。根据这一作战计划，麦克阿瑟将军的西南太平洋舰队将沿着新几内亚的北部海域向前挺进，从南部的棉兰老岛进入菲律宾，再一次从他三年跌倒的地方再爬起来。尼米兹将军的太平洋舰队，就是他直属的第五舰队，将攻占马尔绍群岛、特鲁克岛，可能还包括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以及南部的塞班岛。两路大军渴望经吕宋、台湾和琉球群岛在日本的九州岛会师，计划着全部肃清日军在太平洋的武装力量，至少需用2年到3年的时间。换句话说，预计太平洋战争至少在1946年秋天才能大功告成。众位，三年呢？多么长的三年呢？麦克和他的老搭档尼米兹将要率领他们浩大的舰队，在将近10000海里的太平洋海域上，在枪林弹雨中逐岛争夺、逐地格斗。换句话说，也就是为几百万死敌一个一个的挖掘坟墓。这是一个多么漫长而艰险的征程啊！不过这个战争啊，对指挥官的选择是苛刻而严酷的，但同时也充满了诱惑和向往。麦克阿瑟将军认为，这车轮计划很庞大，很有吸引力，不过他觉着太保守、太迟缓。那哪是说两个车轮啊，比老牛车还慢得多，这么打下去太没意思了。这他心里这么想，但在这个会议上，他这话到嗓子眼他没敢说。为什么呢？别看老麦克是四星上将，指挥着百万雄兵，但是在白宫的绿厅里，在这100多人面前，他太小了，那都是铁腕人物，权倾朝野呀。他这四星上将算得了什么？他一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总统罗斯福一致这么决定了，恐怕他翻不了这个事儿，就一肚子不乐意，也说不出口。会散了之后，他返回澳大利亚前线。回去之后，他来劲儿，是大发雷霆啊！他跟飞将军肯尼说：“肯尼将军，你也参加这个会议了，你说气人不气人？那帮糟老头子定的什么车轮计划？我不明白，罗斯福总统怎么会同意呢？”将军，您认为有什么不妥吗？
当然不妥，太慢，太迟缓。三年，谁等得了三年？那大煞美国人的威风，大涨小日本的士气，对付小日本的用得着三年吗？如果给我权力的话，不出10个月，我能打到日本的东京。肯尼将军呢，没敢笑，心里说话，这老帅要发疯啊，这阵高烧起码得40度。麦克阿瑟将军，您现在权力已经不小了。
什么不小？我说的权力是什么你知道吗？
那您指的什么说呢？
我说太平洋地区所有的指挥权，换句话说，也就是尼米兹的指挥权全交给我，由我来统帅，由我调动海陆空三军，不出10个月我能拿下东京，否则我提头来见。
麦克将军，军法森严，这可不说着玩呢。您这么做是否不切合实际？
有什么不切合的？当时我没摸得开说话，现在我要争，我一定要争。可这老麦克跟发疯一样，连夜写报告，写完了他不能再回华盛顿了，想了想，派自己的助手萨瑟兰海军中将做他的特使，拿着他的亲笔信又返回华盛顿，要见总统罗斯福， 结果没见着，想见马歇尔将军也没见着，接待他的是海军总司令金将军。他最怕见这老糟头了，他知道这金将军呢跟麦克之间时也时间有那么点不和，但是又回避不了了。他一进金将军的办公室就有点打怵，咵行了个军礼。金将军抬眼看了看他，哦，你不是萨斯兰将军吗？正是。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报告将军，我奉麦克阿瑟将军所差来送一封信。拿回来。
是。
麦克这亲笔信交给他了。金海军上将认真地读这封信，可能都没看完啊，啪把信拍到办公桌上。
哼，车轮行动，这是白宫的战略决策，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通过，只能执行，任何人也无权修改。你回去吧。
将军阁下，您是否把麦克阿瑟将军的建议转告给总统罗斯福，或者是陆军部长史汀生将军，或者是马歇尔？
没那个必要，你回去吧。我的
萨斯兰将军被噎得干老干老的，不容易说话。这个金将军呢，简直太傲慢了，我有一肚子话没法说呀，看来撞了南墙了。但是不能不说呀，临来之时麦克交代的非常清楚，就这么两句话把我顶回去了。后来硬着头皮往前大跨了一步，报告金将军，有些话我还必须得说，因为麦克阿瑟将军说了，只要按照他的计划行事，在十个月之内他一定会打到日本的九州岛。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回去告诉他，让他踏踏实实施行车轮计划，不要痴心妄想。你再告诉他，他可能是疯了啊！回去吧。
我
是。哎呀，萨瑟兰将军长叹了一声，心说：你看，在前线我们人五人六，到了这儿不是人了，干脆见好就收吧。因此，当晚坐着飞机返回前线。见着麦克阿瑟将军如实地讲述一遍，这麦克一听是暴跳如雷呀，把眼前的墨水瓶啪一声摔碎了，用手指着华盛顿的方向，这个老色狼，你怎么单单见着他了？其他的人都有紧急的事情处理，我没见着，见他都不太容易。
不行，我还得写。
这个麦克阿瑟呀，性情彪悍，血气方刚，风上加风啊！他决心把官司打到白宫，一定打到罗斯福那儿去，一定分个短长。刚提起笔来，萨斯兰将军把笔给他摁住了。将军，能否听我一句话？你先冷静冷静。
你说吧，
将军啊。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
金海军上将说得清楚，这是经过总统提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拍板的事情，不能更改了。
您说那刚做了决定，您想一纸书信就给推翻了，怎么可能呢？
再者一说，官大一击压死人嘛，您这样抗上恐怕对你极其不利啊。我看算了吧，我们就执行车轮计划，人家叫咱怎么干咱就怎么干吧。
我心里不平。
麦克将军，不平的事儿多了，现在您就得往宽处想，我希望我们按照这个计划能顺利的进军，这已然就不错了。
哎，听人劝吃饱饭呢。
麦克阿瑟冷静地想了一想，自己的助手所说不无道理。
是啊，别看我是堂堂的四星上将，我这上将不就人家一句话吗？就是坐轮椅那老头
说了一句话，给他加个星，我就是四星。他再一高兴，再给他加个星，我就是五星上将。话又说回来了，那位一不高兴，都给他拿下去，我啥也不是了。
嘿嘿，算了吧。
麦克阿瑟是暗气暗憋，埋怨来埋怨去，把这焦点就集中到日本鬼子身上，心说小日本啊，要按我的计划，十个月之内我把你们送上西天，可是现在只能叫你们多活几天了。好吧，萨瑟兰将军，听你的。这就对了。老麦把这活才消了。话分两头，再说尼米兹将军，他没参加这个会议，可是他的代表肯尼将军参加了，回到夏威夷之后向他如实做了报告。尼米兹那人比较圆滑，跟老麦克居然不同，上边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既然总统拍板了，展开车轮行动，咱就行动呗。他经过思索之后，最后决定在1944年1月27号在夏威夷召开军事会议。那么太平洋战区所有的司令官全参加了，还得特请麦克阿瑟将军来参加。那俩车轮啊，一个车轮是尼米兹，另一个车轮是麦克阿瑟。这次会议是至关重要。